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但以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但以书》第九章。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看到这一章的25节到27节，现在我要为你再一次读这一段的圣经，请你翻到《但以理书》第九章，我要读25到27节这一段的经文。这里说，你当知道，当明白，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，必有7个期和62个期。正在艰难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。过了62个期，那受膏者必被剪除，一无所有，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，至终必如洪水冲没，必有征战一直到底。荒凉的事已经定了，1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，1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，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，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，直到所定的结局。在上一次我讲到计算这70个乘7，就是490年，而它的起点应该是在亚达学习王在位第12年，也就是主前445年开始计算起。第一个期乘7年就是49年，也就是主前397年，那也是到马拉基书旧约结束的时候。再过42个乘7年，就到了弥赛亚降生的日子。有人计算出，从第一个尼散月到主前320年的第10个尼散月，正好是173880天。把这个数字除以犹太年的360天，正好是483年，相等于69个期。就是在这一天，主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，第一次把自己献上，作为弥赛亚，那一次也是公开的、正式的献上。在这69个年，或者说483年之后，就有一段的空档时间，在69个期与1期之间，要发生几件极重要的事。第一，弥赛亚要被剪除，这正是基督要被钉十字架，是福音真理的极大奥秘。 马太福音第16章第21节说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约翰福音第3章15节又说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第二件，耶路撒冷要被毁灭，这件事发生在主后70年，罗马的提多将军包围耶路撒冷，成了毁灭圣城的工具。最后的一期，那七年是在未来的，它与其他的69个期是不相连的。这一期与69个期之间是恩典时代，这是先知所不知道的。那一期是属末世的，是还没有应验的。这里说一王，那是一个罗马人，他是但以理书第7章的那小角，又是启示录书第13章的兽。教会被提之后，他要与以色列签订盟约，以色列把他看为弥赛亚，但在一夕之半他毁约了，而且在圣殿里面树立起一座像，这是行毁坏可憎的。以色列所以为的千禧年，结果就变成了大灾难期，只有等到基督再来，才能够结束这一段可怕的日子。弟兄姐妹，你我今天活在恩典时代，至于但以理的一期，那大灾难期将来是要临到的。但以理书第9章就在这里结束，接着我们看但以理书第10章。但以理书第10章记载但以理另外见到的一个异象，以及一位天使向但以理传信息。但以理书最后的3章应该合起来看为一个异象，这异象与以色列的未来和末后的日子是有关联的。例如有历史性的小角，也有末后的小角。有些解经家认为这最后的异象是但以理所有的异象中最伟大的一个，或许它并不是最伟大，但它至少是相当特殊的。这里有些地方跟其他的章节不同，在这最后的异象中，启示的方法也改变了。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为前面的异象提供了详细的资料。当初见这异象的时候，他们是属预言性，但是到今天大多数已经应验了，也属于历史了。不过仍然有很少在末后的日子里要应验的。要了解这最后的3章经文，我们必须留意天使向但以理做的解释。但以理书第10章第14节是一把钥匙，那里的经文说，现在我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，因为这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。换句话说，这些是要应验，为时尚早。不过它是关乎以色列民的，将来是必定会应验的。我们要进入一段很奇怪的经文，灵界的事向我们部分的揭露开来，使我们看见那不可见的世界。这里没有什么可以满足人的好奇心，不过对于谦卑的信徒来说，必会带来影响，正如它影响了但以理一样。 我们得以看见灵界的一部分，看到有好的天使，也有坏的天使，有堕落的，也有没有堕落的。我们也会看到撒旦的世界。今天有不少的书讲论到撒旦，写书的人根据一些事实，又加入许多的幻想。但是我们要根据圣经所写的来了解。很显然的，天使有自由意志，有些选择背叛神，随从撒旦去了。这些是属于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污鬼。天使有天使的地位、权柄、能力和职位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说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接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这使神的创造中有了分别，有分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和不能看见的。今天存在一个极大的不能看见的世界，我们今天发现世界存在着许多人所未知的事物。圣经说，基督创造了有位的，那是指的天使长，好像米迦勒和加百列和其他的特使，又有主治的，那是指的撒拉父，又有执政的，那是指着率领天使的将领，又有掌权的，那是指守护的天使，好像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所说的服役的天使。有些属于执政的天使堕落了，他们随从撒旦。请留意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所说的，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撒旦的爪牙也是分等级的，撒旦的掌权的爪牙似乎是管理列国的，他的执政的爪牙就是那些附在人身上的污鬼，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就是那些管理撒旦的经营之污鬼，然后有空中属灵气的那些恶魔，专管宗教。你要知道，撒旦的宗教部是他的最大的部门，他专搞宗教。很多人以为撒旦反对宗教，那错了，他专门提倡宗教，不是提倡基督，而是提倡宗教。这两方面的人马，就是天使与撒旦的爪牙，在我们所居住的宇宙里活动，他们打无休止的战争，为要俘虏人的灵魂。我们往下看，就知道的更多了。现在让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一节。波斯王古列第三年，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。这事是真的，是指着大征战。但以理通达这事，明白这意象。古列第三年，那就是主前534年，大约是70个期的异象之后第四年。但以理当时已经老迈，可能退休了。这里说有事显给但以理，这暗示一种新的沟通方法。又说这事是真的， 是指着大征战，这表示应验的日子是在遥远的未来。又说，但以你通达这事，明白这意象，意思是说这意象对丹以理来说是一清二楚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丹以理书第十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。当那时，我丹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，美味我没有吃，酒肉没有入我的口，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，直到满了三个七日。但以理三个星期没有洗澡，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悲伤，圣经没有说明原因，但我们可以猜测，那时候是古列王第三年，他在第一年下诏书准许以色列人回家乡，两年过去了，只有少数人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回归以色列。那时以斯拉和尼西米个人所带领的人还没有回去，这对于但以理来说是很痛苦的事。他已经90岁了，看见自己的同胞不愿意回乡，当然很伤心呐。他当时可能退休了，他就禁食了三个星期，因为他的祷告尚未得到应允。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四节。正月24日，我在西里杰大河边。但以理告诉我们日期和地点，他是在西里杰大河，就是在底格里斯河边看见这异象，日期是尼散月24日，就是4月24日。我认为丹以理看见改变相貌的基督，比摩西和尼利亚更早看见他。摩西代表律法，尼利亚代表先知，但以理代表一批特殊的人物，他们是被放逐的。但以理看见了荣耀的基督。让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。举目观看，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，腰束乌发金金带，他身体如水苍玉，面貌如闪电，眼目如火把，手和脚如光明的铜，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。这是一种新的启示方法。但以理并非看见一个像或者兽或者是70个七，他看见的乃是一个人。这个人是谁呢？有些解经家不愿意指出他的身份，只说是天外的访客，但是我认为他就是基督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讲过许多的比喻，有些比喻是讲到一个人的活动，这个人或许是指父神，或是指着神子。这里说的有一人，我们可以从他这个人的样子跟他所穿着的来辨认，确定他正是与启示录约翰所看见的那人极其相似，而那人就是升天之后的基督。启示录书第一章第12节到16节说，我转过身来，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。既转过来，就看见7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， 直垂到脚，胸间梳着金带，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这里所描述的是基督，他与但以理所看见的那人是何等的相似。所以我认为但以理看见的是基督，不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，而是道成肉身之后的基督。他的职分是大祭司，是审判主，他是大牧人，以色列人和教会都是他的羊。我们记得摩西和以利亚出现在变相山，但以理却是没有出现，为什么呢？我猜想可能是因为他已经看见过改变相貌的基督了。这一章就记载这件事。接着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七节，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，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，他们却大大战惊，逃跑隐藏。我认为天使或者是天使长绝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，使人大大的震惊。虽然有别的人与但以理在一起，但是只有但以理一个人看见这异象。由此可见，只有圣灵才能够使人亲眼看见基督。圣灵在这里就是但以理看见了基督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四节说，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使徒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也有类似的经历，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七节第八节记载着说，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，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。扫罗从地上起来，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。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。保罗因为看见了荣耀的基督，他的眼睛也瞎了。好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暂时的讲到这里，下一次再继续的来看这个异象。现在我把刚才所读的部分圣经，就是但以理所看见异象的圣经再读一次。这里说，正月二十四日，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，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，腰束乌发金金带，他身体如水苍玉，面貌如闪电，眼目如火把，手和脚如光明的铜，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。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，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，他们却大大战惊，逃跑隐藏，只剩下我一人。我见了这大异象，便浑身无力，面貌失色，毫无力气。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，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。忽然有一只手按在我身上，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围起。他对我说，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，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，只管站起来， 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。”他对我说这话，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。下面我们来一同感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，你是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。你说那些爱你的人，你要向他显现，你要把你的心意告诉他们。我们看见但以理再来异国异乡，为着他自己的同胞，为着天国的事，为着你的旨意，在那祷告的时候，你不但差遣天使来指示前面的异象，您自己还向他亲自显现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荣耀的基督啊，感谢你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